掌权作王。你大而可畏，但是你满了慈爱，满了恩典，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为了我们的罪降在世上，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，但是耶稣第三天复活升天，将来还要再来。主，我们要敬畏你，我们要敬拜你，就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，在弟兄姐妹心中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。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刚说读的一段经文，有人这么来形容，说这一段经文是在新约中最令人不安的记载， The most unnerving passages in the whole New Testament。 我想弟兄姐妹都已经读了，但圣经记载下来，而且在《使徒行传》前五章里面，第五章就出现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要不要讲呢？其实在两个礼拜以前，我就在思想，可能不止两个礼拜，三个礼拜之前我就在思想，因为今年我们一直讲《使徒行传》，来到了第五章，要不要讲这一段经文？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，是令人不安的经文，有很多的问题哦。我相信弟兄姐妹心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啊。亚纳尼亚、撒菲拉，他们撒了谎，结果结局是夫妇死了。可能弟兄姐妹心里会想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撒谎就会死人哦，好可怕哟，太令人不安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能教会的人数大为减少，也许我们中间在座的都不存在了。但事实是这样吗？好像不是这样嘞。也有人会提出来，有没有给亚纳尼亚、撒菲拉悔改的机会啊？如果说没有悔改的机会，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，那似乎这个上帝就不太公平了啊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释。我想来想去，既然圣经记载了这一段的事实是神的话，我们没有理由不讲，我们不但讲，还要好好的讲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对于传道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。所以我就祷告，反复祷告，可以说昼夜思想来讲这一段的经文。既然是难解的经文，的确就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预备，来查考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到底应当怎么去理解。当然我给这一段经文有一个 title， 有一个标题，是教会的权柄。刚刚大家都读了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就不重复了。那其实提到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发现中间有一些词组，有一些名字需要我们去思考的，需要去把握的。这里有哪一些名字出现？亚纳尼亚、撒菲拉，他们是一对夫妇。其实撒菲拉这个名字还是不错的名字啊， beautiful， 很美的啊，作为姐妹啊，起这样一个名字。当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，大概是比较年轻的夫妇，也不一定。就把田产卖了，然后留下一部分，把另一部分带到使徒脚前，像别人一样，像其他的使徒一样。但是我们接下来看， 问题出在哪里？这段圣经里面除了亚拿尼亚撒菲拉还出现了什么样的角色？弟兄姐妹不难发现，有一个角色啊，一直在圣经里反复出现的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是哪一个角色？可能弟兄姐妹都观察到了，撒旦出现了。当然整个圣经是记载神的作为，初代的教会记载神的作为，但是这里神出现了，圣灵出现了。现在看来啊，我们当然分析一段的记述，用世俗的方法也好啊，用我们之前受过的教育怎么来分析一段的故事，找他的 characters 啊，找一下这里有什么人的出现，我们刚刚已经罗列出来了。那弟兄姐妹听了以后会发现什么？哦，这十一节的经文呢，不那么简单的，牵扯到谁呀？牵扯到上帝哦，神圣灵都出现了，牵扯到撒旦，哇，可以说这些都是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一些重要的角色，还有人包括了。所以短短十一节的经文牵扯的事件太重大了。那的确来到《使徒行传》来到第五章，前面四章的记载我们都看过，虽然是简短的讲解，来到了第五章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。我们知道在《使徒行传》前面四章，尤其是第四章的结尾，我们发现教会来到了一个 perfect 的状态，一个完美的状态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引号，完美的状态。怎么知道的？上文告诉我们呢，他们虽然受了逼迫，但是通过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放胆传福音，证明神的道。接下来的记载，大家一心一意， perfect harmony， 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一心一意。有的人都把东西卖了，所有的家产卖了，放在使徒脚前，各取所需。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，我相信也是唯一的一个所谓的我们现在的 term 啊，那个所谓共产主义的，当然这些表达我们不一定认同的，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那个时期一个很完美的状态，一心一意，多么美好。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啊，这是从上下文的角度，教会出了问题，教会出了严重的问题。那个抵挡神的角色撒旦，我们知道撒旦在圣经上有两个形容，一个是 Satan 撒旦，就是敌对者，另外一个就是魔鬼 Diabolos， 那是控告人的。那总之牵扯住撒旦的就没有好事，撒旦出现了。我想了解这段经文，我们必须看看撒旦在哪一些时候出现。可以这么讲，撒旦总是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时候出现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大家一定想到撒旦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在哪里记载的？创世纪第三章嘛。那个时候没有用这个词，只用一个蛇，所以在新约的经文也特别记载啊，启示录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又名魔鬼又叫撒旦。这个时候以蛇的身份出现，蛇开始试探亚当夏娃。上帝创造的美好啊，在伊甸园里那是一个 perfect 的状态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啊，不管温度啊，不管湿度啊，不管是光线啊，紫外线等等啊，我们这里湿度相对比较大一点， 加州的湿度就比较小一点。伊甸园的状态是人类最完美的状态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亚当夏娃与神之间的关系可以面对面。结果撒旦出现了，开始引诱夏娃犯罪。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明白，结果怎么样？亚当夏娃失败了，被撒旦引诱吃了那个果子，从此人类的罪就开始彰显出来，通过亚当夏娃开始显现出来。撒旦在这个时候进入人类历史，实行了破坏。第一个人亚当失败了。我们可以再继续思想，撒旦还在哪一些重要时刻出现？大概我们会想到，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降世，33年之后开始出来服侍了，道成肉身，开始拯救。因为人类的堕落，上帝要设立一个救恩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救恩的开始，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？人的堕落，神的救恩开始来了。这个时候恶者又来了，是不是撒旦又来了，又开始出现了，想尽办法试探耶稣。第一次他得手了，他希望这一次也把耶稣基督绊倒。第一次他把人拉下了水，犯了罪，然后救恩也不让成就，那他就要么就得成了。结果怎么样？虽然撒旦用三次试探主，耶稣基督得胜了。在这里特别提到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耶稣基督得胜了。从神学的角度，第一个亚当失败了，那当然耶稣基督也叫第二个亚当胜利了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类的罪，成就了救恩。那开始到了使徒行传，救恩开始扩展早期教会历史嘛。使徒行传大概从主后33年啊，早期的历史开始，救恩开始扩展，就来到了第五章。本来教会处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，结果撒旦开始试探教会。我们看看这些 term， 这些用词。亚纳尼亚、撒菲拉所做的，他们同心合意，妻子丈夫同心合意，可惜用错了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看到一些英文的版本，亚纳尼亚是with full knowledge， 完全是和丈夫在一起商量的，一致同意的，做了这件事。在人看来，就是把一部分钱放在家里，另外一部分钱奉献到使徒脚前吗？但性质不一样。彼得怎么讲的？彼得怎么看的？彼得说，亚纳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？关键问题来了，是撒旦充满了亚纳尼亚的心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亚纳尼亚的思想行为完全被撒旦控制，或者更进一步讲，彼得所面对的就是撒旦。亚纳尼亚是他的利用的工具，而且他这么做不单单是一个撒谎，不单单是欺骗了。这里说欺骗其实就是个 lie， 是一个谎言。谁叫你欺哄圣灵呢？性质不一样了。撒旦的进入，撒旦的控制，直接欺哄的是神，不是欺哄人。或许Most likely， 很大可能性，亚纳尼亚、撒菲拉所做的，他们认为 没问题，我们私下做的，在卧房里做的，有谁知道啊？啊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监控器，对吗？也没有这个小的摄像头、窃听器。是的，在人看来没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但是，谁知道？圣灵知道。彼得里头有圣灵啊。我们前一段一直在讲到圣灵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我们花了大概3到4次的专题的讲到圣灵。圣经有一句话这么讲：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，对不对？圣灵知道的，所以不是彼得有什么能耐，乃是彼得里头的神的灵、圣灵知道，他起哄了。所以彼得一讲出来，这就是一个事实。结果，彼得当然再次强调啊，彼得给他一些解释啊，你可以自己做主，田地本身就是你的。卖或者不卖，自己说了算。即便是卖了，你奉献还是不奉献，自己说了算。很有道理的，你不必这样做的。但是你为什么这样欺骗神？被撒旦利用欺骗神。再一次，彼得强调，你不是欺哄人，乃是欺哄神了。当然，从神学的角度，这里让我们看到啊，圣灵是神，对不对？前面讲欺哄圣灵，后面讲欺哄神。那这是从神学的角度，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，性质就变了。撒旦的参与，所以亚拿尼亚听了之后，气就断了，就死了。可能弟兄姐妹会想，那亚拿尼亚有没有悔改的机会？好像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了，是不是上帝不够怜悯？不够慈悲呢？表面上看似乎好像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哟。其实，当然从神学上讲，神的记载、神的作为都是绝对公平公义的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加一些解释。我们可以这么想：亚拿尼亚完全被撒旦充满，撒旦所控制。即便给他机会，他会不会悔改？我想可以肯定，亚拿尼亚不会悔改的。他身不由己啊，被撒旦所控制的人，可以想象被魔鬼所附的人是个什么样，是一个什么样子，自己没有能力的。虽然经文没有说像彼得问撒菲拉一样的，是不是就这些价钱呢？但是可以肯定，亚拿尼亚不会悔改的，所以经文不用记载。一个完全被撒旦所控制的人，这个时候他不会悔改的，而且背后就是撒旦，所以刑罚立刻来到，不给撒旦有机会，立刻死亡。过了3个小时，他太太也来了。当然，经文没有详细记载为什么过了3个小时，为什么没有一起来，也没有记载为什么他来。大概是因为看看他们做这件事有没有成功啊，有没有啊，给了一部分钱，还得到了一些荣誉啊，等等哦。当然，彼得对她的问话和对她丈夫的问话就不一样了。彼得给她机会了，这一次给她机会。给太太机会，撒菲拉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产的价钱就是这些吗？当然，价钱在众人面前，在彼得的脚前。这个时候，撒菲拉还是有机会悔改的，他可以诚实的讲：“哦，不是这些，还有一部分呢，这可能就没有问题了。”结果他怎么样？经文的记载告诉我们，他似乎蛮有信心的，就是这些。结果怎么样？彼得再一次讲，这时候不是用你了，是双数的、复数的。你们 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？当然主的灵就是指圣灵，圣经里记载主的灵、耶稣的灵、神的灵、圣灵都是圣灵。同心合意试探主，撒菲拉没有悔改，结果下场是什么？死亡，就是死亡。所以这一段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，在初代教会那个特殊的时期，撒旦再一次不甘心要来实行破坏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行动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审判，教会是怎么样的？教会刚刚建立，如果亚纳尼亚撒菲拉的阴谋得逞，整个教会大概应当说可以肯定是一个腐烂的教会，或者叫一个党啊，启示录上讲有尼格拉一党的人，这里叫亚纳尼亚撒菲拉党。教会充满了欺骗欺诈，充满了谎言，那还叫神的教会吗？在教会刚刚起初建立的时候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撒旦的参与，撒旦的充满，有一对夫妻同心合意被撒旦利用欺哄圣灵，欺哄神的教会，在上帝看来是不能容忍的，不给撒旦有可乘之机。当然被撒旦利用的人，他们也有责任，他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明白，他们这个谎言，这个 lie 不是一般的谎言。我们刚刚也提到，如果说神惩罚任何的谎言，就像对亚纳尼亚撒菲拉一样，教会的人数大为缩减。当然这不是说谎言是对的，谎言当然是不对的，不能够撒谎。魔鬼撒旦是撒谎者的父，所以教会在面临试探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形。其实提到魔鬼啊，提到撒谎，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。一段难解的经文的解释，不单需要看它的直接的上下文，还要看更远的上下文，甚至还要看整本的圣经。其实这段圣经的解释就是一个实例，我们看到创世纪啊，一开始的人类的记载，一直到新约，一直到启示录，其实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啊，撒旦和撒谎常常连在一起。你看到这是对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哦，这里有一段我们讲过启示录，也特别讲过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，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的。这段经文拿出来，弟兄姐妹看到没有，撒旦常常和谎言连在一起。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，同样的，撒旦和谎言连在一起，欺骗教会。结果怎么样？这里说，主对推亚推拉教会的讲，弟兄姐妹讲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。这是主怎么样来对待撒旦一会的说谎的人。其实从启示录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，有撒旦的参与，有谎言，结果有没有来在使徒的脚前下拜？有，来在使徒的脚前死了。这是上帝的手，上帝的作为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，特殊的状态，撒旦的参与，撒旦完全控制人。当然亚纳尼亚撒菲拉他自己有私欲在里头，大概是因为看到别人都把田产卖了，把钱奉到使徒脚前， 或者奉到教会，当时的教会，他们也愿意得这样的名声哦。但是这哪一部分出来？大概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私欲在里头，啊，贪钱在里头，向着神不诚实撒谎，结局是可怕的。结果造成的结果怎么样？正像一位学者所讲的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记载。这件事情带来的效果是听见的人都甚惧怕，不是一般的害怕，非常害怕。全教会信的人和听见这事的人，所有听见的包括不信的人都甚惧怕。这在经文里面一段经文反复出现两个甚惧怕，非常恐惧。这是这件事带来的效果。我们刚刚又提到，教会初期刚刚建立，如果这些谎言撒旦的作为掺杂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很难发展，根不正了。这一件事情出现以后，让当时已经信主的耶稣的跟随者，让他们想，神是不可以欺骗的，不可以欺哄神的，啊，也不可以欺哄教会的。在人看来，他不就是拿到使徒面前吗？使徒有什么？使徒都是人。哦，没想到啊，背后是神啊。教会本质是神的临在，神的同在哦，让信的人更加敬畏神。神掌权，当然对于不信的人，让他们好好去思想，哦，这样一个信仰可不是随便来的，你要信要好好的信的，不能有罪掺杂在里面，尤其是不能有谎言、不诚实、欺诈等等，洁净教会，让信的人真心相信。教会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我们整个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都在讲初代的教会。我之前在讲台上也在提，啊，教会这样一个，从神学上来讲，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rea， 很大的一个领域。我们在神学院学习啊，教会论呢，啊，可以学习一个学期的教会论，啊，人论，人是什么？神论，啊，不同的论。教会是属于神的，不要欺骗教会，欺骗教会就是欺骗神，不要被撒旦利用，那个后果是可怕的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教会的得胜当然是神的得胜，彼得没有能力的，啊，彼得没有能力审判亚纳尼亚撒菲拉的，是神出手，神的审判。所以是神的能力借着使徒彰显出来，神的得胜，教会的得胜。刚刚我们都看了这一段的经文，教会会有敌人的，尤其是有撒旦的介入的，但是神是教会的主，神一定得胜。随后我们会继续展开。我想这段经文我们解释，我们从上下文，从一个特殊的时期，从撒旦的参与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我们来理解，我想可以对弟兄姐妹有所帮助，我想对我也比较有说服。神不是不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又是圣洁的，当然神是有全能的。那通过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带出一些应用。首先就是上帝的保护，上帝保护教会， 听见的人都害怕了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有的人想对教会要啊搞一些破坏，他要三思后行的。这个教会可不是随便你可以去破坏的，背后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掌管，有神的保护。这里就看，让我们看到教会会遇到一些敌对的情形，尤其是撒旦，我们的敌人，可以说是头号敌人 Number one 的 enemy 就是撒旦。撒旦会不甘心神的教会发展，不甘心弟兄姐妹同心合意，不甘心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他会兴风作浪的。他怎么作浪？他利用人啊，他总是要利用人来做，正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嘛。人本身有罪，给撒旦留了余地，留了破口，所以撒旦就使用亚拿尼亚撒菲拉给教会带来危害。推亚推拉的教会同样有敌人呐，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，是属撒旦的，是撒谎的。结果怎么样？教会有没有出手啊？牧师有没有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去打？当然有的时候是需要打仗的啊，不是 physically 的这个 warfare， spiritual warfare 是属灵的征战。当然教会要祷告，弟兄姐妹一同祷告。我相信推亚推拉的教会遇到敌对势力的时候祷告的，求神帮助的。结果神怎么讲？神说我，神不是说你们推亚推拉的弟兄姐妹要使你们的敌人败在你们脚前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不是的，我是指神啊，我要使他们到你脚前下拜。征战是神的，神是得胜者。所以有一句话我也常常会讲啊，对我自己也很有帮助，我相信对弟兄姐妹都有帮助，对教会也有帮助的，是这么讲的，说 If we take care of God's work, God will deal our enemies。 是不是？如果我们专注于神的工作，上帝会对付我们的敌人。 Exactly 就是这样的，神让他们下拜，神让亚拿尼亚撒菲拉下拜，你给撒旦站在一边，被撒旦利用， No way， 没有办法，一定是失败的，注定失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大可以放心，虽然撒旦还不甘心，现在是末世，撒旦还有一些猖獗的行为，但是我们靠着主，主已经得胜，主会帮助我们得胜，主会帮助教会得胜。教会是属于神的，弟兄姐妹是主耶稣用重价宝血所买赎的，神看每一位弟兄姐妹至为宝贵，如眼中的同人，神能不管吗？我们遇到敌人，遇到攻击，遇到迫害，神能不管吗？神一定管，神一定出手，神一定得胜。神要让那些敌人来到弟兄姐妹面前下拜。经常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一章的 PPT 啊，这是祷告事项啊，每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都有祷告事项。那当然有很多祷告事项，为教会各项事工祷告，为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祷告，为新受洗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为年轻人祷告啊，年轻夫妇祷告，为世界祷告，新冠疫情等等。我在这里特别把第一项的祷告用红字放大展示给大家。每一次祷告，这是第一项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的仇敌是撒旦。每一次祷告，求神捆绑那恶者，捆绑撒旦，求神在 OCCC 掌权作王，彰显他的旨意，彰显他的荣耀。我相信弟兄姐妹 都听我反复分享这一个祷告实讲，这在我个人的生活祷告生活里面，包括我太太在内，这是第一要务，第一个祷告实相，就是求神败坏撒旦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不让弟兄姐妹遇见试探，救弟兄姐妹脱离那恶者。我想当然从神学上讲，这是对的，这是正确的，求神保守我们弟兄姐妹。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在你个人的祷告里面，记得为教会祷告。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但我们要尽本分，我们的本分就是祷告，当然遵行神的话，神的保护，神是教会的元首，神是教会的主，他会保护教会，当然会保护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可以放心。那除了上帝的保护，接下来就是教会的权柄。其实我们刚刚在分析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牵扯到一个，也是一个事实，一个神学的问题。基督的教会是有权柄的。怎么看得出来？为什么彼得的话一出来，亚纳尼亚撒菲拉就死了，撒旦就败了？因为他代表了教会，神把权柄给了教会。我想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段经文就更清楚告诉我们教会的权柄。凡你们在地上说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这是指教会。主耶稣基督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向使徒显现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圣者。所以接下来耶稣基督开始把教会的奥秘讲给使徒们听，这就是教会的奥秘。你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，就是基督徒，现在来讲就是我们，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，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。意思是说我们有权柄，教会有权柄，当然教会的权柄是出于神。而且进一步讲，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，在天上的父就必垂听，祷告的力量，同心合意祈求就听。特别提到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他们中间，就是教会，多么奇妙。两三个人，我们有这么多的人，祷告会有差不多二十几个人，有时候十几个人，家里面最少有两个人啊，当然夫妇在内加上孩子，一个孩子就是三个人，两个孩子就是四个人，多么奇妙。这是教会的权柄。什么叫教会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就是教会，当然不同的 size， 不同的规模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神给教会有权柄，神给弟兄姐妹有祷告的权柄，有赏善罚恶的权柄。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讲，哇，教会既是这么有权柄啊，我也是教会的一份子，我碰到敌人了，我祷告求神来惩罚他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一起服侍，一起探访，我们有没有说祷告求神啊，惩罚啊，某一个人对我不好，我们很少这样祷告，对不对？虽然诗篇上也有大卫对他的敌人的一些祷告啊，诗篇上有一些啊咒诅诗也是比较难解的，但通常我们都把它交给神，把难处带到神面前，把敌对的势力带到神面前，主啊，你来解决。忍耐听凭主怒啊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彼得有没有说亚纳尼亚撒菲拉你们是该死的？没有啊，只是把事实指出来。为什么欺哄神欺哄圣灵同心合意欺哄神，他就死了。 当然弟兄姐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祷告去咒诅人，我们祷告是去祝福人，对不对弟兄姐妹？我们常常一起去探访的，包括我自己和太太一起探访的，无论到哪里带来的都是祝福，用我们的言语讲合一的话，带来祝福，带来安慰。当然我们不会说容忍罪恶，罪恶还是罪恶，指出罪恶就是以合适的方式指出一个人的罪，就是对他的爱，对罪恶是不能包容的。教会有权柄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需求，带到祷告事项上啊，我们有祷告事项，好多祷告的事项，每个礼拜三都有一群祷告的勇士来在一起祷告，是有力量的弟兄姐妹。当然我也盼望如果你时间许可，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，每个礼拜三晚上7:30到9:00，就是教会的那个 Zoom 账号和密码。教会是有权柄的，当然提到这些权柄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，同样在使徒行传上，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西门哦，想用钱买教会的权柄啊，他看到使徒彼得什么爱兽在人身上，人们圣灵就降下来了，我可不可以拿钱买一点呢？我有钱哦。你看到撒旦啊，常常也和钱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好，撒旦充满了犹大的心，犹大想卖主得30块钱。啊，亚拿尼亚撒菲拉也是想与钱有关系，对吧？啊，在这里西门也是，结果彼得怎么讲？西门，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吧。Perish together。教会的权柄是神给的，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。上帝的保护，教会的权柄，我们的责任。啊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责任呢？通过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学习呢？首先，我们要诚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诚实。Honest, faithfulness, integrity。有几处经文，我们一起看看。不可是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镜像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箴言，智慧的源语 Proverbs。 慈爱诚实在我们心里。12:22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爱。你看，诚实和谎言又对立起来了。诚实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诚实。新约也有两处的经文这么讲啊，撒种的比喻特别提到那些好土。什么叫好土呢？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。哦，诚实良善的心就是好土啊，可以结果子的啊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。啊，我们分析小组也在查经，就正好查到这一段的经文，在过去的礼拜五查到这一处的经文。诚实良善的心是神所喜悦的。而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，当然可以是真理，真理和诚实 somehow 对吗？在这里互换一下，诚实敬拜主要诚实，而不但要诚实，还要保守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。箴言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心很重要，保守心，诚诚实实，还要敬畏神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亚拿尼亚撒菲拉不够敬畏啊，他的信仰是马马虎虎的，他的信仰是觉得我可以去欺骗的，你不就是那几个好像没有太多学问的渔夫吗？那我就来一下看看。错了，致命伤，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当然这里的远离恶事 远离谎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的话语记载下来，供历世历代的圣徒阅读，从中得到经验，吸取教训。我们从亚拿尼亚、撒菲拉这件事情，让我们看到神是保护教会的，教会有权柄，我们应当存诚实的心，敬畏主，爱主，彼此相爱。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下面是回应诗歌，请弟兄姐妹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。